今日李在明启程访问美国之前跳人川普，而川普连环出击令李在明胆战心惊，扬言南韩政府擅闯美军基地抢美国机密绝对不可以轻扰。李在明踩红线会有什么后果呢？新华社释出一个重磅信号，暗示胡春华接任总书记。新华社是怎么说的呢？焚烧国旗是不是言论自由呢？川普下令焚烧国旗要坐监，我们来关注。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6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们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请你记得不要忘记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健康的消息。在今天8月25日，最大的焦点是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南韩总统李在明，而李在明在出发之前对川普发出挑衅，拒绝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而川普亦都在会见李在明之前输出一组重拳进行极限施压。外界认为如果李在明在台湾问题采取模糊战略，川普可能要动手修理李在明。在今日路透社引述韩联社的紧急报道，就在李在明飞去华府的专机上，李在明抌了个震撼弹，公开表示首尔不会接受美国就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所提出的要求。外界认为这个是南韩为美韩峰会预先画了一道清晰的红线。战略灵活性是美军的术语，就是说美国希望在将目前部署在南韩的部队调动到朝鲜半岛以外其他区域的权力。美军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要应付包含台海冲突在内的印太地区的突发状况，而李在明在峰会前夕就对美国表达强硬立场，无疑是向华府释出不愿意轻易妥协的强烈讯息。这次峰会涉及到很多敏感的问题，比如南韩国防开支分摊以及7月底达成的贸易协议的细节，最重要的就是台海议题。外界认为李在明在专机上的罕见表态已经直接挑衅川普的影响力，南韩看起来担心美军的战略灵活性可能会削弱对北韩的阻吓力的说法，其实是担心被卷入台海冲突。而李在明的表态正讲明他对川普要求印太国家保护台湾的不确定性。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李在明访问白宫之前3小时，川普总统突然表示南韩似乎正在发生一场清洗或者是革命，我们不能够容忍在那种情况之下在当地做生意。随后川普在早上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会上说，我听说在过去的几日里面，南韩新政府对教会进行了突袭，他们甚至进入了我们的军事基地获取了情报，我听到这些不好的事，我会去了解清楚，美国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对晓刊登的张家敦博士的消息，之前韩国特别检察官赵恩石对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发动了一场不合理而且非法的突袭。赵恩石进入了由双方军方共同营运的主控制和报告中心，这个已经违反了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因为事先没有通知美军。赵恩石缴获了美国空军 U2 侦察机的精密雷达数据的信息，这个不是一次的偶然事件，而是严重损害了韩美联盟和驻韩美军和他的使命之间的持续信任的行为。近期关于驻韩美军的作战控制权，美韩一直在进行探讨。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将军警告说，仓促推进战时作战控制权的移交是有风险的，而之后李在明誓言要在他在任结束之前一定要从美国手中收回作战控制权。在今日川普接待了李在明，李在明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他大赞川普的办公室非常明亮美丽，象征着美国的尊严，称赞是川普让美国正在再次伟大起来。李在明好像很谦虚地向川普请求，希望美国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方面发挥作用，希望川普能够在北韩兴建川普大厦，一起打高尔夫球。 但是川普在针对驻韩美军议题的时候，对李在明直接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拥有驻韩美军基地所在的土地，同时他还施压李在明支付更多的费用，来承担大约28,500名美军的驻军成本。南韩京畿道有美军的乌山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和南韩的联合基地。川普说，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建造了一座要塞，南韩方面确实有所贡献，但我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取消租约，直接获得我们这个庞大军事基地所在土地的所有权。川普在记者会上对李在明表示，中国垄断磁铁市场，他们必须给我们磁铁，如果他们不给，我们就会对他们征收200%关税。他说，中国手上有一些牌，但是我们的牌更厉害，如果我打出这些牌，中国就会被摧毁，我不会出这些牌。外界认为，李在明在访问美国之前派特使访问中国，并向习近平递交亲笔信，表明他重视韩中关系，不愿意完全倒向美国。同时他在专机上公开反对美军战略灵活性划定红线，一方面是给中共看，另一方面是想跟川普谈判的时候手里面有更多的筹码，还想向美国透露他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的立场。而川普已经看穿李在明的两面手法，也就是李在明政府并不是好像华盛顿所希望的想要压制北韩或者是中共，而是为了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南韩一贯采取中间路线外交，不过这一次川普的表述极具威胁性。川普对基地所有权和军费的强硬要求，包括对南韩国内局势的批评，可能是回应李在明的红线，是向李在明施加重压，目的是迫使李在明在美中博弈，包括台湾问题上更明显地支持美国。而川普强调中国会被摧毁，一方面是暗示南韩如果不配合美国，南韩可能面临经济，比如关税或者是安全上，比如美军撤离的后果；另一方面提醒中共不供应稀土，重取200%的关税即将到来。在今日8月25号，印尼和美国启动年度联合军演超级加鲁达之盾，为期超过一个星期，印尼和美国分别派出4,100名和1,300名军人参加之外，澳洲、日本、加拿大、法国、纽西兰、英国等11个盟国亦都参与其中，希望确保亚太地区的稳定。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说，随着南海紧张局势升温，特别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中国的海上冲突事件，美菲共同防御委员会和安全接触委员会商定，美国和菲律宾军方在2026年将会进行超过500场的军事合作活动，涵盖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和其他的交流，一方面展现美菲在印太地区的团结立场，同时反映双方对南海以及台海潜在的冲突的关切，特别是在菲律宾北部吕宋海峡的战略考虑。外界观察，咁密集的军事演习实属罕见，这个似乎预示着2026年一整年美军大部分都会在南海或者是台海附近有联合演习或者是交流，这样对中共是极大的威胁。各位观众，你觉得川普逼李在明在台海问题上选边站会不会成功呢？请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2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川普总统为了打击犯罪，截至到8月24号已经派遣了大约2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首都华盛顿特区。与此同时，今日川普总统暗示可能会很快将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美联社报道说，国防部官员表示，在华盛顿巡逻的部分国民警卫队人员已经开始携带枪支，不过只有执行特定任务的部队才会携带枪械，好像在华盛顿各地巡逻维持治安的部队，好像从事运输或者是行政工作的国民警卫队成员就可能保持着不携带武器的状态。而就在川普严厉打击犯罪之后，华盛顿特区已经连续12日没有发生命案，打破了疫情之前的纪录。另外，川普还表示将扩大打击犯罪和移民行动，要在另一个民主党的重镇马里兰州第一大城市巴尔的摩部署国民警卫兵。法新社报道，川普发表文章痛批巴尔的摩是一座失控犯罪猖獗的城市，而芝加哥和纽约很可能是他的下一个目标，而这个举动引发了一些民主党领袖的反对。川普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个消息，他说有很多民主党市的市长已经在私底下发信息给他，希望能够派兵协助他们治理犯罪猖獗，因此他会扩大范围继续打击犯罪。而当记者问川普是哪些城市的时候，川普说不能够告诉你们，否则他们会被民主党人修理。根据报道，跟着下来会有国民警卫队进驻计划，可能最快在9月动员至少几千名国民警卫兵进驻全美人口第三多的芝加哥。川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国家快速反应工作组，这个是一支专门的国民警卫队，目的是在一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任何美国城市，以镇压苏联或者是民主党动乱。与此同时，在今日，川普亦都签署了两个行政令，在没有交妥现金保释金的情况之下不可以释放罪犯，还有的就是取消 DC 和全国的原本的无现金保释法。另外，川普今日在白宫记者会上，他暗示将会将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川普认为，美国过去以战争部之名打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川普亦都说，他认为国防部这个名字太过于守势。他说，我不想国防部只是负责防御，我们既要防御亦都要进攻。作为战争部，我们赢得了一切，我们必须回到那个状态。他还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会讨论这个消息。在20号，习近平这次突然访问西藏，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被安排的分量最重，被他去了最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瓦岗电站去视察。另外，这次胡春华的林芝之行亦都被指同习近平之前的林芝行程十分相似。这种反常令外界猜测胡春华在四中全会上是否会得到新的重要任命，而新华社的社论更加透露出胡春华上位的信号。党媒报道说，这次胡春华一行在西藏林芝的行程包括去米林水库堤坝的地点，了解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等等的一系列的行程。而在2021年的7月，习近平搭飞机亦都去了林芝地区，考察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一个水坝，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程序。如果将胡春华的林芝之行和习近平的林芝之行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两个人都去了这些地方，但是角色就大变。旅美时政评论人唐正远认为，中共高层官员到地方视察所谓的重大项目，往往代表这个领导人和这个项目有直接关联，尤其是对这种重大的项目的视察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政治含义。而中共绝对不会随便地安排一名已经退居二线的官员去视察重大项目，因为官员视察重大项目的举动会被视为是在中共党内政治地位提升的宣示和无言的中共官方通告。另外，他说 当局被胡春华视察瓦岗电站好怪异，因为瓦岗电站是习近平亲自推动、亲自拍板的，亦都是习近平的样板工程。按照逻辑来讲，习近平去西藏应该由他去视察瓦岗电站，才能够显示出中共总书记对政绩工程有几重视，或者是被习近平器重的官员去视察亦都是合理的。但是情况就相反，排名第二位的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视察瓦岗电站，这样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也就是胡春华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新华社释放了一个重磅的信号，在21号，新华社头版社论大标题是60载春华秋实，向未来豪情满杯，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在8月19号，新华社的文章亦都是大标题咁写住沐浴阳光，春华秋实。第二日新闻就报道了胡春华和习近平同机抵达拉萨，然后在21号，新华社的头版更加是直接咁将春华秋实放到去标题上。专家认为这样更加透露胡春华上位的可能性。海外一直传胡春华可能在今年四中全会上接替习近平的总书记职务，似乎这一次中共当局对胡春华西藏行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很不寻常。胡春华这一次甚至到仲以上位者的口吻肯定林芝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上述的种种情况是否预示胡春华的政治命运将会发生改变呢？各位观众，请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根据霍氏新闻报道，川普在8月25号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将焚烧国旗放入到涉足美国国旗的罪行之中，严厉打击涉足美国国旗的行为。这项命令也都要求司法部长将国旗涉足案件移交给州或者是地方当局处理，并指示政府要禁止或者是终止涉足国旗者的签证、居留许可和入籍申请。川普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你可以烧纸张或者是烧什么，但你一旦烧国旗，整个地区就会变得疯狂，就会引发暴动，而且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规模，很多人会疯狂，有些人喜欢他们烧，有些人就反对他们烧，就会引起暴动。川普说烧国旗罚坐1年监，不能够提早释放，不会关10年，亦都不会只关1个月，而且这个纪录会永远跟着你，就好像毁雕像要坐10年监一样。报道亦都引述了一份文件表示，美国国旗是美国最神圣、最受尊重的象征，涉足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具冒犯性和挑衅的行为，代表着对国家的藐视和敌意。各位观众，之前一段时间入边，由于反犹太的行为加剧，在各地的集会和游行之中都看到了很多人用烧国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你们觉得焚烧国旗是不是言论自由呢？现在焚烧国旗要被判刑，你们支不支持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